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，
黑暗中曙光展现。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
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松。
我是不新不旧的朋友熊乐，
还有线上的您是？
哎，我是新朋友，我叫张鑫，所以叫新朋友。
那我也是老组员了，我要好好记录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呢。说的有点夸张，今天是2026年1月11号，在场包括音控师傅总共有4位弟兄。
好，
太好了，弟兄复兴啊、我常说查考圣经的男跟女的角度呢真的是不一样的，想法思考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希望呢今天能跟你们三位呢擦出这个火花好吗？
好的。
那么我们终于查考完以赛亚书的一章了，我们正式进到第二章。那么我知道呢在一开始呢熊乐说藏了一个很想说的故事。
其实呢话说呢，在上个月的时候呢，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位的新朋友，一位弟兄。玩游戏的时候呢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嘛，比如说呢我是开朗的熊乐，然后呢那位弟兄他介绍自己说我是看完了以赛亚书43章的，对对对。我觉得哈，这个是个形容词吗？
我是私下听到你这么说的，我马上翻到43章，到底内容是什么呢？
是什么呢？
就是神拯救悔改的子民。
哦，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啊，我也查完了43章了，是什么时候呢？
我还以为你想跟他说我已经查考完66章了，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
哦，那也行啊，那也行啊。
那么上文呢我们谈到神以妓女形容圣城耶路撒冷，本来是一座忠信可靠的城市，因为系统性集体犯罪，不可能在城里你会见到公平公义的，剩下的就只有一堆无用的渣子。人们依赖的强盛军事经济，奢华的享受呢也会化为乌有的，腐败的权力结构，不义的社会体系呢也将会彻底的烧毁的。有一位圣经学者这么形容啊，他说终末的图像呢看上去呢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小松，你怎么解读这个观点呢？
代表它有正面跟反面吧，代表我们看到终末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灾难，就反面的话就看到很多人可能会流离失所啊，就是可能会不能回家这样的。正面的话就会看到神在审判之后的祝福。
其实呢我很喜欢呢硬币两面的这个说法，因为我在平常聊天的时候啊，经常会使用这个词语的。因为呢我觉得呢我们前面查考第一章的时候呢，看到以赛亚他非常的迫切想要以色列悔改，但是呢神表达的是有一个恩典之门嘛，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要审判他们啊，审判好像要啊我完了我都灭亡了，但是神跟他们说不是，你们呢 的确有罪要被审判，但是如果你们悔改的话，你们还是可以有拯救的。
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就是对有些人来说是盼望，终于可以来到我们和神心相近的时刻，但对有的人来说呢，害怕这一天的到来。当然神是怜悯的神，是慈爱的神吧，如果只要是你悔改，那就可以来到那一面，就是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那一面。神的恩典在世界上经常说，只要你做正确的事从来都不晚，所以说只要悔改的时候，神就替我们担负了那个罪，不再哀哭了。
到底主再来的日子谁是欢喜谁是忧愁的呢？神呼召我们一方面悔改脱离罪恶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还活在世上要积极活出神国度的公义，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，首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请你们三位弟兄呢轮流读一下这三节经文。熊乐请先。
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，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见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。
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国都要流归这山。
必有许多民族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到雅各神的殿，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教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
耶和华殿的山坚立并且超乎诸山，这个意象有什么含义呢？我先给大家一个地理上的参考资料吧。其实耶路撒冷海拔高大约750公尺，不算最高，当然也不算是最低了。为什么能够超乎高岭呢？这个意象到底有什么含义呢？
我们很明显知道呢，耶路撒冷的山呢不是最高的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有地图或者是看过地理的话，都知道其实它一点都不低的，很清楚就可以看到它了。当然呢，不是说地球最高的那一个，而是呢它的属灵的那个意义比较多的，就是说那个属灵的权威，还有神圣的继续的那个重塑。在那个意象中呢，象征就是神的启示还有救恩会吸引所有的人，万民全部都归向耶和华了。
为什么会归向呢？刚才你说到一个路径，好像因为吸引他们，所以他们自愿心甘情愿的来到归向啊。所以呢，以赛亚跟我们谈的不是地理环境，而是背后的属灵象征意义。山这个词本身在旧约它代表力量，神的山会被高举，高峰过于万岭。弥迦书四章一到四节呢，同样记载了这一段有关于救恩的描述。两个版本主要的差异呢，是一些字眼的顺序改变了，但是呢，两位先知都在呈现同样的一幅图画。万国的民因为渴慕神的话语跟教导，他们都要归向造他们的神，他要做万国的神，施行公义的审判，给地上呢带来永久的和平啊！万民最终会流归的。我们今天看何修本，他翻译成流归啊，希伯来原文是流向，还有前往被高举的圣山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万有引力的嘛，水的流动肯定是往低处流的，怎么可能从低处往高处流动呢？什么原因？其实这个关键词刚才熊乐说到吸引，吸引他们集体从低往高处流动呢？这幅图画又说明什么呢？
那个末后的日子，所有人民都看到耶和华已经在那边了，我们的神已经在那边了，那我们就要过去见证，或者去在荣耀里面可以跟他可以一起，因为这个吸引就已经知道我们的神已经在那边了，我们就过去与他一起。
不会是个很复杂的原因，因为神在那里，神在那里我就过去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从低处到高处流动很奇妙呢？
我们眼看的眼见的这个物理的现象是很奇妙的，但是从属灵的含义来讲呢，我想就有点像朝圣之旅吧。耶和华重新建立了他的国度，然后他是一个宇宙的创造者，也是我们世人的救主，为了确保人类的救恩，他舍了他的独生爱子哈，这样的重大的一个代价。当他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度的时候，很多的万民都来匍匐在他面前来敬拜他，都想来到他的国度当中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觉得可能我们基督徒是能够理解的。
经文当中有个呼吁的词，来吧。那么刚才张欣也提到耶稣基督，来吧，锡安山上有神的道，这是吸引万民的地方。万民从低处往高处流动，因为在末后神要亲自吸引他们归回，建立一个以他的话语跟公义为中心的新的世界，一个秩序。约翰福音十二章31到32节，耶稣他说， 我将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宣告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谢谢刚才张欣提到耶稣基督，十字架仿佛就是把罪人拉到神那里的牵引车，神的宝座、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都在那里。小松刚才说，因为神在那里啊，所以末后的日子，所有人、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归向这条路的，转向属神的高处。第四节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节，提到战士打仗。今天看新闻几乎每天都有，但是来到这天呢，不再学习战事了，就能够缔造和平。这个根基在哪里呢？这个意象最终是指向政治性的以色列国，还是说弥赛亚的国度呢？我们可以参考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:14-18，到底根基是什么呢？
我们先来看一看呢，以弗所书2:14，他这样说的：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二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这个配合以赛亚书2的真理的，呈现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。不再学习战士，矛头都会变成镰刀，然后呢，枪都会变成了那个犁头。哇，非常美妙的事情。因为呢，没有战争，属灵的意义上呢，就是战士就包含了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不和还有矛盾，然后呢，将一切用来伤害人的工具全部都变成了造福人群的工具呢。只有呢，当世界上人不再以为自己是神，而是以神为神，不再自以为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，而是承认唯有神是绝对的真理，纷争呢才能够和平的解决，战争呢才会消失，伊甸园的光景呢才能够恢复。这样呢就可以看到啊，弥赛亚国度的来临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原来是有一个这么美好的画面呢。
小松，你刚才也听得很入神，你尝试总结一下，到底什么时候人才会愿意放下手上的武器呢？把那个刀枪变成农耕的工具呢？
我查考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当所有的国已经没有分开了，就是合而为一，只有一个。从古到今，很多战争其实都是因为你的国家跟我的国家，就是可能资源上的冲突，或者是人的冲突里面，我才会攻打你。但是现在没有了，就完全没有，大家已经合一，变成只有一个国。这个国就是指向弥赛亚的国度，不用打仗啊，因为资源已经共享了，已经都是这样了。那我就把刀变成犁头，就是用来耕地嘛；把枪打造成镰刀，就是用来收割嘛。就是用这些工具，就变成资源，就一起共享，
就是生产了这些。工具是为了生产，不是为了战争的。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再没有撕裂、相咬、相吞的纷争，万国万民都要被解放拯救。到时候呢，裁掉所有士兵，人类呢，在没有危险的情况底下，自然会彻底销毁、卸下身上所有武器的。当所有的人、任何一个万族、民族服从、承认独一的真神，才会见到真正的和平啊！在和平、公义的国度里，是不会再有什么种族阶级的歧视。经文想告诉我们，福音这个好消息呢，是面向所有人，不光是以色列人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
查考有小圣经之称的以赛亚书，一共66章，慢慢研读，好好认识预言中的和平君王。下面呢，我想大家做个观察，有一个词语在首尾、在第一章、在66章都有出现的。找到以后呢，我们去分析这个词对文本结构还有主题产生什么作用的。
看到呢一个很重点的字眼，就是悖逆。66:24里面他说违背，根据我手上的资料说呢，他们原文是同一个意思。整个以赛亚书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，用悖逆去做头顶的那个面包，然后最底的那个面包也是用违背的这个字，夹在中间的东西呢就是馅料了。
刚才熊乐的补充很好，背叛跟悖逆的希伯来原文是一样的字根的，那么可以包含什么深层意思呢？侵犯、辩解、反叛。历史书呢常会记载谁步了谁的后尘，谁像谁那样行恶的。一代过去又一代呢，神子民的犯罪动机呢始终没有多大的改变，都是三个字：悖逆神呐。
悖逆的心我愿除掉，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，悖逆的心我愿除掉，
情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
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二章一节到十一节。刚才我们也说到，救恩不是限于一个民族的，救恩是向万国万民发出一个邀请，是神主动设定这个末后的计划。福音的本质呢，从来都不是靠武力，不是靠刀枪去征服你的，是真理跟爱的吸引，让我们心甘情愿地降服在神的脚前。我们不会再留恋低处，我们是流向高处，我们是回归到神那里的。接下来我想请张欣帮我们读第五节的经文。
第五节，雅各家来吧，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
来吧，这个字我们又见到了。来吧，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怎么做呢？这个呼召到底有多迫切呢？
迫切一下哈，
好，
迫切的读一下。雅各家呀，来吧，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我觉得神非常急切的希望我们在他的这种和平的面光中安然的行路，不要再东撞西撞，然后去拜各种偶像，去离开他的训诲，让他的智慧来照亮我们，因为离神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，我们要做好预备，过这种公义诚实的生活，而不是说偏离神的道，远离神，做愚昧的人。因为我们不预备好的话，等神再来的时候，就像我们没有预备好油，那灯必然是熄灭的啊！没有预备好天上的奖赏，我们必然是贫穷的。神特别急切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他的里面，享受他的恩典。
到底我们会不会沦为向人借油的童女呢？希望都不要。刚才我说来吧，又再一次见到他。第三节跟第五节相互的对应的，第三节外邦人说，其他的民族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到雅各神的殿，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其他民族的人尚且知道哪里是生命的泉源，那神的子民呢？雅各家呢？难道神的子民还要沉溺在罪当中，迟迟不肯上去锡安山吗？神的子民到底什么时候呢，才肯归向光明的道路呢？我们真的不要跟黑暗妥协，同样呢，提醒我们一定要做光明之子，坚持在这个已经崩坏，真的他已经崩坏的时代，继续做神喜悦的事，不要做一个怎么样呢？第一章我们谈到过的，不要做一个让神感到厌烦，更不要成为神的重担。道理我们都懂啊，到底怎么保守自己行在光明当中呢？怎么克服信仰跟现实世界的那股张力呢？熊乐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
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吧。我们会想起呢，箴言里面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生命的果效是从心而来嘛。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心呢？有一个的词语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说已然与未然。神的国度今天好像在地上还没有到，我们都说在等待耶稣的到来嘛。但是呢，已然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他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自由，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天国是什么滋味的。因为我们的灵自由嘛，我们被耶稣救赎了，我们可以呢脱去捆绑，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。我相信呢，除了我们这里之外呢，我们在听的听众朋友们呢，也都很认同的，也都有一些生命的故事可以分享的。保守自己行在光明的当中的话，除了这个已然与未然呢，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观点。我们经常说，我们属神的人呢，就好像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出于污泥而不染。我们呢，就是来自世界嘛，因为神我们被洗净了，我们出于污泥而不染，我们跟世界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去爱别人嘛，我们要去把神的爱传出去嘛。所以呢，第二步就是呢，再次进入污泥而不染，进入污泥的当中，把其他的还在等待神的爱的人呢，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这个就是呢，我们走在光明的那个道路呢。
太棒了，两位弟兄。昨天呢，张欣弟兄把我们比喻成萤火虫，那么今天熊乐弟兄呢，把我们形容成莲花。但愿我们都是一朵朵美丽的莲花，
是
进到那个污泥里头，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成为光明之子的。我们还是可以在现实当中呢，做中心的一个见证 让人呐、啊。往下看第六节到第八节，做一个观察，哪个字呢是重复出现的呢？小松，
六到八节的话就是满了吧，
满了或者充满、沾满了，这个词怎么反映南国犹大人被神离弃的一些原因呢？
好像第七节所说的，他们的国满了，金银财宝也无穷，就感觉好像他们已经都被钱已经充斥自己所有的想法了。第七节的下半的时候，他们的地满了马匹，战车也无数，就代表他们的依靠就是那些竞赛的那些军备。第八节的话，他们地也满了偶像，就代表他们所有东西就是被自己的钱财充满，被自己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充满自己，他们就是不去找神，神在他们生命中已经就没了一样，
好像拨开他们的心。
对对对对对，
你是完全见不到神的位置的。
嗯，
好像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了神。
嗯，
他们沾满了、充满了什么呢？不是圣灵充满内心啊，是东方的习俗、金银财宝、自己手所造的偶像。更离谱的是，神的子民竟然跟外邦人怎么样的？经文有说什么？有个动词的击掌。击掌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假设我们赢了一场比赛，嘿，小松给我一个舞，
击掌，
啊，熊来给我一个舞的那种击掌啊。击掌在旧约圣经呢，特别谈到达成协议、结盟的意思。所以他们是不断寻索着来找去，到底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势力、自保的途径呢？他们一方面模仿周边国家的做法，追求各种看来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。刚才你也说了，马匹，军事上满了马匹，车辆也无数，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，宗教上面满了偶像，除了巴利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神明呢，他们都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国际关系上面呢，刚才我说与外邦人击掌，这些都是犹大国灭亡崩溃的原因之一啊。我们也可以想想，到底是谁先离弃谁呢？
嗯，
是神还是以色列人？
以色列人啊，
肯定是人先离弃神嘛，
嗯，
不是神主动离弃人嘛。九到十一节又形容了一群人呢，屈膝下跪的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
指的是拜偶像离弃神的这些人。刚才讲到了各种各样充满，比如金银偶像、马匹，依赖自己手所造的，依赖周围的人的关系，这些人都是离弃神的人，因为他没有把神放在该放的中心的位置。
九到十一节屈膝下跪的就是那群拜偶像、假冒为善，每天穿着宗教外衣，一面敬拜耶和华一面拜偶像的人。经文说卑贱人、尊贵人呢，不是指社会阶层啊，是指所有在神面前心高气傲的人。先知强调你不可赦免他们，不是先知非常的冷血无情啊，而是要凸显了罪的严重性，还有审判的必然性，一定会发生的，必然会发生的。另外磐石跟土中呢，我们一看都知道啊，一定是坚固的藏身之所嘛。
嗯，
这个呼吁又怎么凸显了神的威严呢？
可以再看一下地理课呢，因为呢在巴勒斯坦地区呢，那里都有一些特点的，就是呢很多的石灰岩经过雨水的那个入侵呢，就形成了很多钟乳洞啊。今天我们非常喜欢去看那些景点，其实呢在古代的时候呢，是特别是犹太人呢有危险的时候呢，特别喜欢呢进入里面去避难去藏身。
嗯，
但是呢这里说呢，他们要避开什么呢？要避开神的光、神的威严，就是说呢他们害怕神呢找他们查，知道自己有罪，哎呀，这神要杀我们呢，神要对我们怎么怎么样，我们先啊到钟乳洞里面避难去，神会找不到我们，
好像亚当夏娃马上躲进那个丛林里头
啊。对了，看起来很愚蠢嘛，你是躲谁呀？不是躲其他的王，你是躲神啊。
很讽刺性的命令，我觉得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，人是没有办法躲避的。你说的对，你躲哪个君王可能有机会躲到。神的审判呢，不是局部性的灾难，当圣洁的神显现的时候呢，本能反应是恐惧躲避，暴露了那些偶像假神都是虚无的。你逃跑的时候为什么不带个神像呢？因为神像根本帮不了你啊，神像都会被人丢弃的。这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些都是虚无的，我们要投靠的是主耶稣基督这一块稳固的磐石，才能在审判的日子站得住脚。神的子民为什么会变得那么高傲狂妄呢？
嗯，
你能不能够查验到个人的骄傲呢？小松，你是第一个回应的，点头。
嗯，可能是在成就上面啊，就会感觉到自己啊，好像比别人好、优秀一点， 会这样想的时候，就在晚上的时候，在祷告的时候发现，其实我也不是很强啊，我比较其他人的话，我其实我也不是 很好的一个人。我很喜欢去反思自己，我是一个很怕走错的人。神跟我说你去 A， 我很怕，我自己想一想，就是感觉好像 B 比较好呢，我又很怕。当我走到 B 的时候，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好像高傲嘞，就是神已经跟我说我应该要去那边，那边会比较适合我，但是我去 B 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不同的朋友啊跟我说好像你最近的情况不对了，情绪啊，或许你的跟人际关系有点问题了，就是跟我说可能我已经高傲了。我觉得我就是靠神在我身边的弟兄姊妹给我的提醒跟我自己的祷告。
你是属于属灵高敏族的，就比较敏感的。
我是社交跟属灵很高敏。
哦，这个很好。我觉得首先他会怕我走了一条不合乎神心意的道路，结果最后会碰壁。
最重要的骄傲就是不肯承认错误。
嗯，
因为呢，我觉得呢，所谓的骄傲就是人呢开始觉得自己不是要神可以掌握一切，但是呢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嘛，尤其是面对自己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呢，想要证明我是行的，然后呢，结果就是各式各样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有维护自己的面子，做了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。一开始可能只是很小的事情，可能撒个谎、发脾气、嘴硬、不承认，但是呢，慢慢慢慢放着他不管的话呢，就会变成大的错误。很多人呢，不是一开始就那么邪恶的，有可能一开始就是一点点而已啊，这些没有人发现的。经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都说，哎，这些就是罪嘛，啊，你心里面怨恨谁呀？做一些事情没有人发现呢，但是其实神都在看见的。
很快就会滚成一个雪球那样了。
对呀，
小小的罪，如果你不管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
我觉得这阶段神就是在让我反思的一个罪，就是骄傲。其实有很多时候内心就像剥洋葱啊，就是刚一开始看在外面都是好好的，其实剥洋葱有时候会流泪是吧，是刺激的，其实在含泪中才知道自己内心的那个骄傲，掩盖在所谓的谦虚里面的骄傲，好像觉得对别人客客气气，非常的所谓的温柔，其实内心里有很强的骄傲。比方说在工作当中就会觉得啊，我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好啊，但是圣经上就说看别人比自己强，那有的时候我没有站在那个位置，也不知道那所有的信息，我只是想当然的认为可以这样做，实际上呢，当我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做的还不如别人，也有这样的实例出现，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工作当中具体的工作，做的过程当中发现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，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更快，其实人家给到我的只要照人的去做的时候反倒是更好。其实这个骄傲很难查验，但是需要我们付出真心的，就叫直接刺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去，向神悔改，就会查验到。我觉得这一阶段也正是我做的功课。
有时候真的要戳到那个痛点呢，才知道原来我心中有很多的骄傲的。很多人可能大概有听到过德兰修女怎么形容自己的，她说我是神手上一只小小不起眼的铅笔，用来写神想要我写的或者神想要我说的。我们当然不是要贬低人类的价值，而是操练谦卑的品格。你有你的才能，不要忽视，因为是神给你的机会，但是不要将所有功劳归功于自己，而是要将荣耀归于神。没有神的话，我们连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连悔改的机会也都没有，我们连四个人在这里查考圣经明白神的话语的能力智慧也都没有。所以没什么好骄傲的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高傲，其中一个原因是遗忘了恩典的源头，然后呢，把所有拥有的东西祝福看为理所当然，忘了到底当年是谁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，谁在迦南地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呢？今天我们手上拥有的祝福是谁赐给你呢？所以今天起，新的一年过了十一天而已了，我们要记住生命的泉源，要找到生命的泉源。好，那么谢谢你今天收听节目，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二章一节到十一节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小松，
我是熊乐，
我是张欣。
再见，
再见，
拜拜。